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六步交通人生 Communication 第30天，再有十天啊，我们就会完成这一个话题的学习。当然了，这个话题的学习，真儿也说了，是我们的一生都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才给它取名叫做交通人生嘛，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这个学习的进程当中。但是真儿非常的相信啊，小朋友们透过故事，透过经文的简短的分享，已经开始渐渐的知道怎么样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与人的关系和沟通交流当中，带出我们与神的美好的关系来。尤其是交通人生这个话题，持续不断的是彰显一个关系的一个主题。我们每个人是为关系受造的，为了爱的关系，为了爱的使命。所以呢，如果我们不学习怎么样在日常的人际关系当中去活出我们的信仰来，那我们的信仰啊就没有接地气，就没有落地，没有落地的种子是不会生根发芽成长建造和结果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就让我们从小就来学习做一粒麦子，让我们扎实地把我们的信仰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使我们整个人反映出来的就是一个真实的与神同行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今天我们要来读诗篇59篇，撒母耳记下19章，以西结书的第20章，以及路加福音的11章，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主导文的那一段的经文。透过主导文，我们能学习到什么呢？好重要的一个生命的追求和终极目标啊。今天呢，正儿也特别的盼望每一个小朋友能够背诵主导文，就好像真儿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福宝他来背诵主导文一样的。那如果你要爸爸妈妈帮助你背诵主导文之后呢，也欢迎你发送你的录音给真爱主我家，让真儿能够把你的声音也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主导文就记载在路加福音11章2-4节。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去探讨一下我们应该先追求什么吧。很久很久以前啊，有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小麻雀，它的名字叫做索拉。索拉呢，它总是特别特别的喜欢担心，他忧愁自己明天能不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他也忧愁如果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己的羽毛脱落，那该怎么样御寒呢？他有时还会思想，如果我的巢找不到树枝来筑巢，那我离开爸爸妈妈之后没有家可怎么办呢？哎，每一天各种各样愁不完操不完的心，就让小索拉早早的就失去了童年的那种喜乐。当别的小鸟们叽叽喳喳一点都不担忧自己的明天的时候，小索拉
却总是忧心忡忡。嗯，我明天该去哪儿找食物呢？哎呀，我还没有把森林的地图背下来，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哎呦，我看呀，爸爸妈妈这个巢已经不够我和兄弟姐妹，我必须得自己去筑巢了。
这一天，当索拉又开始他的日常操心忧虑的时候，他却听到所有的小朋友们都朝着森林老树桩下面走去了。
哎，索拉你快呀，你听说老鹰爷爷要说故事了，快快快，咱们赶快去听他说故事吧。
嗯，可是我今天还没有找过明天的食物呢，我不能去，你们去吧。
哎呀，可老鹰爷爷说故事可是非常难得的，他一年只说一次，或许正好你心里的这些忧虑，老鹰爷爷可以帮你有一些解答呢。
嗯嗯，好吧好吧，我的确是需要去问清楚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忧愁。
于是索拉也和其他鸟儿们一样，到了森林里的老树桩下面，看见老鹰爷爷正傲视群雄地站在树顶上。
哎，孩子们，你们听说过森林之王的国度吗？
森林之王的国度是狮子王的国度吗？
哦，不是不是，所有的森林居民们，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森林之王的国度啊，你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了，你们一生啊将再也不会忧愁，永远也没有缺乏了。
啊，老鹰爷爷，请您再说清楚一些，什么是森林国王的国度啊？我现在特别的需要能够找到他的国度。
呵呵，森林国王的国度是一个充满美好的地方，所有你想象得出想象不出的美好都充斥在这个国度当中，只要你寻求到了，那你的一生可就真正的无忧无虑了，再无挂虑，这样的生活你们想要吗？
我要我要我要，
我也要我也要。
虽然索拉用翅膀挠了挠自己的脑袋，他不太明白老鹰爷爷的意思，但他仍然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我得出发去找到他，找到国王的国度，也许这样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和忧愁了。
于是他展翅出发了。没过多久，就在途中看到了一只正在努力搬运胡萝卜回家的兔子。
索拉，你可以帮帮我吗？我实在是搬不动啊。
可是如果我帮你，我寻找国王国度的时间就不够了呀。
国王的国度是什么呀？
哦，就是老鹰爷爷说那里面充满了一切的美好。
是吗？那里面的人是不是都会彼此相爱，彼此帮助呢？
当听到小兔子这番问话，忽然之间让索拉觉得羞愧难当。
嗯，我不知道，应该是的吧。
那我真的也想要去寻到那一个国王的国度，这样就有人来帮我运送胡萝卜了。
那算了，还是我先帮助你把胡萝卜运回家吧。
亲爱的小朋友，索拉寻找国王国度的旅程还没有结束，但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我们知道每一天在日常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事情会打乱我们的计划，可能我们今天特别的想要完成某一个工作，你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希望不要有什么突发的事情是你感觉到失控的。可是往往事与愿违啊，我们会发现神允许我们在一个充满不可控的一个世界里面，能够去敏感于他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意，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看又看不见，摸又摸不着，
那小朋友们，你会背主导文，但你明白这里面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吗？他的国就是他在掌权的一个事实。那如果是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权，那所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不会慌乱，同时你也会敏感说，诶，这件事情发生，也许神不要让我按照我自己的计划，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而是要回去问他，敏感于圣灵的带领，说，主耶稣，你让我遇到这个人，碰到这个事儿，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你是要让我改变我的原计划，要按照你的心意去做讨你喜悦的事吗？就好比索拉，他的原计划就是喜欢雷打不动、心无旁骛的立刻寻求到他自己想要寻求的东西，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却碰到了兔子，而兔子的需要是不是正是他能够操练国王的国度的一个爱的原则呢？我们并不知道后面他究竟有没有寻找到国王的国度，但今天耶稣基督却说，神的国和神的义已经降临了，只要我们愿意寻求，那我们就能够活在他的国和他的义当中。不管现今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境遇，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可以因着他掌权，就可以充满信心、喜乐和盼望，面对一切的光景。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和爸爸妈妈们一起来背诵主导文，同时呢，也要认真地去思想，为什么主要我们先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宝贝，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知道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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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上帝的宝贝，
我们是光明之子神儿女，
神儿女，
是天国的子民，
我们要彼此真诚相爱，我们要活出圣洁生命，让世人从我们身上闻到耶稣的馨香之气，我们要在主里面合一，我们要活出爱的生命，让世人看见我们就知道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在演播室为大家请到了非常美好的一对婆媳，哇，这实在是破天荒的，因为这个婆媳的关系啊是千古大难题。但是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呢，真儿为您请到了刘阿姨和雪宁姐妹，她们婆媳两个呢其实真的就像一对亲母女一样的啊，走进我们的演播室的时候，真儿就是眼前一亮哈。他们本身呢也是我们在试工的过程当中接触的我们亲爱的听众，同时呢也是真儿家庭试工当中雪宁姐妹呢也是我们中心的义工，所以有好多好多亲密的关系。他们呢也和我们的木星姐妹呢在一个教会里面共同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把他们二位接到我们的真爱住我家里面现身说法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常在木星的口中听到，哇，我今天又听到什么见证了，我特别的感动。所以当我知道他要把刘阿姨请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当中做见证的时候，我说我截胡，我得把他们两个人请到真爱住我家，先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好，刘阿姨、雪宁姐妹，你们跟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主内的家人们平安，我是刘阿姨。
是、我们亲爱的刘阿姨在我们当中非常的可爱。
大家好，我是雪宁，很高兴在这里和真儿姐一起交流关于婆媳之间的关系，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是，我相信大家听到这个雪宁的声音就可以想啊，人如其声啊，非常美的一个姐妹。那我们的刘阿姨呢是非常非常可爱的一个阿姨，刚刚大家听她的口音可能能够听出她是有点那个东北的自带喜感的这个口音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你们全家人是从东北来的吗？
是的，我的家乡是黑龙江省，就是中国最北部大兴安岭。
哇哦、
也是最冷的地方，
最冷的地方、
最北的地方，
最北的地方。我们一谈到东北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超级好，因为东北人自带喜感嘛，所以想象不到东北人是怎么吵架的。但是呢又听说好像东北人的嗓门特别特别的大，所以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你们家这个组成？因为雪宁看起来倒像是一个南方人，像个江南的美女，到底是怎么一个组成呢？你们是怎么样的背景？然后阿姨是今年多大了？然后你们是组成了怎么样的一个家庭？
我今年呢是60岁了，我家呢是三口之家，就一个儿子。
所以你们这个儿子是独生子？
对，
那应该是非常的爱。
是的，可以说从小孩子在这个家庭当中吧，就是父母把最好的爱都给了他。
所以这个儿子结婚的时候，您心里面有没有一点不舍呢？
没有，
没有。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因为很多的父母亲养育自己的独生爱子，然后把他交付给他们的配偶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有说不出来的五味杂陈的感受。但是刚刚我们刘阿姨说没有，那是不是跟你的信仰有关系呢？
是的，因为我是2008年的春天信主的，那时候接受的福音。等到孩子们结婚呢，是那年的年末，2008年的11月份。
哇哦，
那个时间。所以信主了之后吧，就是从圣经当中知道人要离开父母，二人结合成为一体，所以就知道了孩子到了成家的年龄了，就是母子之间的感情，这是母子的情分，就是说儿子呢结了婚，然后要和妻子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时候呢就觉得又有一个人继续接着来去关心他、照顾他、陪伴他走这一生，就感觉是很开心的事儿。
这太美了，这样的一种视角完全是从上帝的视角来看，是因为神创造的婚姻家庭的秩序是这样的。
对，
那您的这个放手放得这么的喜乐，其实您信主到他们结婚也就是年初和年末的事情。
对对对，
这么短的时间您的生命产生这么巨大的一个改变。那我要从这个儿媳妇雪宁姐妹你的这个视角来看一看，就是你嫁入这个家的时候你感觉什么样的一个家庭氛围，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受冲击？
是的，聊到这一点呢，就是我就聊到我的原生家庭。因为我的父母是在4岁的时候两个人就离婚，因为性格不合，所以我从小呢是跟 妈妈，然后因为妈妈工作特别繁忙，她要做生意，所以我是跟姥姥姥爷从小在一起长大，
隔代的教养。
对，所以在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家庭是什么，就是是不是有爸爸妈妈，我就知道家里应该有爸爸妈妈，但我的家庭的观念里就是姥姥姥爷。然后后来因为妈妈比较忙，所以给我雇了一个小阿姨，所以妈妈陪伴我的时间几乎是没有，就可能有时候一个礼拜甚至两个礼拜都看不见妈妈，所以就是得到的爱是非常的少，其实是从姥姥姥爷那边得来的。所以说从小呢，加上我因为妈妈工作的原因，所以光小学我就转了四次学，初中转了三次，高中转了三次，所以说到每一个学校呢都没有固定的朋友跟我在一起，所以就导致我没有亲密的朋友，然后自己的心思也不想去跟别人讲，所以就造成了我性格其实比较慢热，也比较内向。加上我小的时候因为身高很高，12岁的时候就已经有1.7米，
哇！
所以说走到哪里的时候都会成为焦点。然后当时让我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转到新学校，在前面自我介绍，我特别害怕，就是在人多的，到现在也是，我就不太想让大家的焦点在我身上，就会让我非常紧张。
因为你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没有爱，就自然没有安全感，
是，
所以没有安全感，你当然就不愿意被人注意到，
对，
所以你的整个性格其实是一个非常内敛，非常充满了惧怕的一种状态。
对，然后因为姥姥家的舅舅阿姨比较多，所以呢也造成了我一些就是比较敏感的性格，就会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呀，是不是我声音太大吵到别人了，是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然后我是2004年跟我先生在学校认识的，
是，
然后当时我因为我性格比较内向，然后他呢就是比较主动型的，然后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就好像是一束光把我这个黑暗的角落一下给我照下来，
他是充满爱长大的。
对， 对，
然后看到你是从来没有父母亲爱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所以一下子他就是一束阳光照到你这个阴暗的一个角落了。哇！
是，然后在他的性格当中我就是对他非常羡慕，因为当他跟父母聊天和他们家庭的这种氛围，就是让我感觉哇，这就是家庭，什么是家庭，这样就是。然后我婆婆是一个非常温柔，我公公也是话很少，然后很男人那种，所以在他们家相处模式就是没有争吵，就你会感觉你无论多么焦躁的心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这种情绪
的
时候，当你一进到他们家的那扇门的时候，你就感觉你的世界都安静了，就一下就凝固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是给你这么大的冲击，就是你结婚之后，而且更何况神还给你预备了更多的恩典，就是婆婆居然在你们结婚之前的那个年头就信主了。那我很想知道刘阿姨，在您信主之前和您信主之后，你原来对这个儿子的婚姻的期待有改变吗？刚刚你说哦，你信主之后知道神创造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你完全就顺服在神的设计里。
对，
那之前呢？之前您是怎么看待的这个儿子的婚姻？
我没信主之前和信主之后就是简直是两个人。如果说我有你感觉啊，信一年你有这么大的信心和有这方面的看见，可能跟我信主的经历有关。因为我没信主之前吧，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人，你看着我现在站在你面前瞅着挺好，其实之前我是双侧骨头坏死，我拄了6年的拐，我是2002年检查得的双侧股骨头，拄的双拐。我是2008年信主的，拄了6年的拐。我在2004年的时候呢，又检查出了严重性的糖尿病。那个时候就是打针呢，打到30，早上30，晚上打28，然后还吃那个药。所以
30是什么意思？30针吗？
30毫克就是那个单位，就是早上打30，晚上打28，加一起一天的量达到这不快60了吗？
是是是，
还得吃药。然后呢，那些食物吧，什么禁止糖尿病吃这些食物，就是也都不敢吃。但是我这两个病呢还相克，糖尿病告诉你锻炼身体，就是吃完饭走步锻炼身体，不要吃这些东西。股骨头呢是让你多吃大骨头汤，吃水果，让你休息养着。所以我这两个病是相克。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哎呀，那时候也没信主，就觉得我活得怎么这么难。
但
是那个时候我就是爱丈夫爱儿子，就是不知道言语上带着权柄， 别人就说，哎呀，看你们一家三口真幸福，只要你要是没有病多好。然后我就说，人活在世上那不都得生病吗？只要他们爷俩好，我就说所有的病都长在我身上都可以。那个时候不知道言语带着权柄，不会说好话，所以我还认为我这么说是发自内心的爱儿子爱丈夫，就说他们爷俩好，我自己一个人承担就得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呢还有这个眼睛的毛病，我得骨头就是因着眼睛虹膜炎，因为我们那个地方就是小到什么程度，是林业局的一个小镇，3000多人，在那个年代你想那么小个地方医疗特别的落后，
是
不像现在能买着进口的药物，然后犯了眼病的时候就打那个地塞米松，就打那个针，激素，打激素造成的我双侧股骨头坏死，因着这个股骨头坏死，然后就是身体有毛病。你看年纪轻轻才30多岁就拄双拐了，也挺压抑的，加上孩子出去上学孩子导致的也是睡不着觉，
抑郁
啊，所以呢就造成了又得了糖尿病。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很快结束了，但是刘阿姨和雪宁他们的生命分享呢正在进行当中，在未来这一周我们欢迎大家留守真爱住我家，相信他们美好的生命故事是不容错过的，所以请大家按时收听。我是真儿，
我是雪宁，
我是刘阿姨，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拜拜
拜拜。
我多么需要有你，有你天天与我亲近，我时刻不能忘记，是你赐我每个气息，我多么需要